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从这一句话来做今天的讲章，也许顺便教你们怎么做讲章。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我预备把它分成三个重点来讲。第一个重点，我要讲父这个字，父亲。第二个重点，我要讲天上的父亲。第三个重点，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第一个重点，讲到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父，我们是儿女。第二个，我要讲这一位父称为天上的父，远超过地上，他荣耀在诸天彰显，超过诸天，他是天上的父。第三，我要讲这是我们的父，这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认识的。所以我今天主要不是讲地上的父亲，讲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第一个重点，讲到父亲，一定会先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称神为父？我们凭着什么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利称呼这一位伟大至高的真神为父亲？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这样称呼的。这两天我看报纸，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 Bill Gates， 盖茨先生，据说去年的身价600亿美金，今年降价，去年是900亿，900亿，今年降为600亿，因为公司被分了嘛。但是是全世界首富，600亿，这是天文数字啊！那你不能跑到 Bill Gates 面前，你说你是我父亲，我是你儿子啊？他说你神经病啊，我怎么认识你啊？你没有这个资格称他为父亲，不能随便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凭什么跑到宇宙万有的主宰，创造日月星辰，创造地球，创造一切的主宰面前，我们说我是你的儿女，你是我的父亲？当我们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实在是神的恩典。这个权利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就有权利。一个窑匠他可以制造一个瓦器，却不是瓦器的父亲。上帝创造花草树木，不是花草树木的父亲。世上还有很多动物，神也不是动物的父亲。甚至这么多天使天君，上帝在圣经说所有的天使 神对哪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接下来就说到人的尊贵，特别基督徒的尊贵。基督徒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喊他天上的父亲，这是一个特权，这是极大的特权。在这里我要先把这个特权再说明一下，你凭什么得到这个权柄？你凭什么可以呼喊神为父？我想各位应该熟悉圣经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你可以称神为父？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把权柄给信他的人，所以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耶稣怎么有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权柄，因为他是永生神的独生子，永恒的圣子，他有儿子的身份，儿子的权柄。他来到世界，他代替我们赎罪，替我们死，宝血洗清我们，他从死里复活，回到圣父的右边，他有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神用他儿子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得着做他儿女的权柄。每一次你想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要何等的感恩。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耶稣给我们权柄，前提我们要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是接待耶稣。什么叫做接待耶稣？接待的意思，它的原文就是拿过来的意思。什么叫信耶稣？是接待耶稣，不是只有来礼拜堂参加礼拜，不是只有唱诗歌，不是只有读一读圣经或者听一些道，这都是好事，但是一定要拿耶稣过来。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就是把耶稣拿过来。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这个手表很好，这个手表据说值300-400块美金啊，这么好的手表，为什么好呢？它是太阳能的啊，不要电池的，也不要上链的啊，所以你挂在手上，白天有太阳光，它就自动给你充电了啊，然后一直跑啊，除非你锁在抽屉没有阳光就不跑了。这个表怎么来的呢？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讲道，我就把表拿下来摆在桌上看时间的啊，以后讲道完就走了，我就忘记了啊。我那个表只有30块美金啊，我跟他们说表掉了，他们教会的人很亏欠，说糟了，表掉在我们教会，那我们教会要负责任，所以就派代表买了最好的表给我啊，这个300-400块太阳表啊，我很高兴，很喜欢这个表。哎，我不是故意掉那个表的哈。好，现在我的问题来了，我要做比方的，不是讲这个故事啊。这位弟兄哈，你坐第一排第一个，请问你贵姓啊？ 高啊，张啊，张弟兄啊，坐第一排第一个很好啊，前面有空位，以后往前面坐啊，前面的人都有好机会。我要把表送你，信不信啊？怎么不信我的话啊？糟糕了啊！这个表很好的表啊，这个你不要上链的哈、啊，也不要换电池的啊。我送你，信不信啊？啊，信了是吧？哈、啊，好，这个我们做啊，然后我如果你真的信了，我说给你，你会有什么动作啊？就拿过去了啊，也不能说哦，哎，是不错了哈、啊，好吧，这样就行了，不行了啊，你真的把它拿过来。啊，在座如果有亲爱的慕道朋友啊，今天父亲节啊，最宝贵的是得到天上的父亲、啊、得到宇宙万有的主宰，创造日月星辰地球这样伟大的神，虽然眼睛看不见，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耶稣已经被钉了十字架，已经埋葬，已经复活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现在天父说，只要你信耶稣，信他的儿子，接待他的儿子，就是把他的儿子主耶稣拿过来，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拿？当然手不能拿，我们的心可以打开来。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你到我心中做救主，到我心中做我的主，你就得着他赐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圣经的话。在这里我也要强调，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所讲的对象是什么人呢？他的对象是特别的人，请各位再看马太福音，要看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来念，马太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请问什么到他跟前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然后教训很长，到了中间有一段，耶稣叫他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人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资格来呼喊全能的神为父亲？这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什么人？要请你们向前面看一点，第四章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然后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干什么？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下面说什么？跟从了耶稣。再看二十二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下面说什么？跟从了耶稣。最后一节，最后四个字，二十五节最后四个字，来什么？跟着他。然后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就教训这些人，就是对门徒说下面一大堆话，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人有这样的权柄称呼神为父？那就是悔改跟从耶稣的人，那就是信耶稣的另外一种说法。刚才我们说了，真心信耶稣，他要把耶稣拿到心里来，真心信耶稣，他是悔改离开罪恶，跟从耶稣走新的道路。这个跟从耶稣，你要注意看着耶稣，他 他走哪里去跟走到哪里，你不能自己乱跑啊。我讲一件事情，二十年前是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圣地去旅游啊，那个时候有30个牧师，我们都在台湾啊，30个牧师从来都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牧师天天讲圣经啊，一下圣殿，一下橄榄山啊，一下吉伦西谷，讲半天，可是从来没有去过啊，什么样都不知道，所以特别有兴趣，就组织一个观光团、访问团啊、学习团。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教书，我比一般牧师读的更多啊，因为要教圣经地理，教圣经的背景，所以耶路撒冷我是已经脑子背得滚瓜烂熟啊，那个旧城多宽多长啊，这个里面什么东西我都会，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没有见过。那我去的时候啊，就把很多资料都准备得很好啊，带去了啊。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个旅行团当然有一种习惯了，旅行团给你看一看之后啊，这个导游啊，导游在前面走，以后啊就给你带去那个店里买东西去了啊，在里面花很多时间啊。第一天啊，他们去买东西，那我就跟着去买。第二天我就学乖了，我跟导游说，我说啊，我不去啊，我自己跑啊，我这边有一些资料，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图啊，那么主耶稣走过的地方啊，我都自己去跑。所以第二天我走遍好多地方都不来吃晚饭了，我跑完之后很晚才回来。另外几个牧师问我，哎，你跑哪里去了啊？我说你看，我这边有另外的地图，我这有这其他的资料啊，我自己跑了很多地方。他们就说，那太好了，明天我跟你去啊。有几个牧师要跟着我来，我说好，跟我来啊。那因为我很熟悉耶路撒冷，所以啊，有几天啊，好几个牧师就跟着我跑啊，我就跟他们讲解啊，其实导游在另外地方，我跟他们讲解了啊，跟着我跑。哎呀，他们对我很佩服，说哦，这好极了啊，这个跟我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们旅行团呢、啊，因为顺便啊，就跑到欧洲去玩啊，以后到了罗马啊，以后到了巴黎啊，到了巴黎啊，那真是一个世界的花都啊，大家都想看很多东西，所以几个牧师跑来找我了，说嘿，我们也请你带我们玩巴黎啊。哎呀，我说这个巴黎我从来没有去过啊，我从来没有来过的，我不晓得啊，我也没有资料。我说那这样子好吧，我们去这个旅馆那个柜台去要资料，结果就要了很多资料啊，巴黎啊，什么这个凯旋宫啊，香榭里榭大道啊，什么这个哇，好了，我们自己去研究。果然第二天跟着我跑啊，跟着我跑，我这个从来没有去过巴黎，巴黎啊，它有地下铁路啊，这个一下去不但是一层。一转完第二层又下去了啊，再一路跑第三层去了啊，那跑到这个地下好深，我从来没有到过巴黎，我说糟了，这要去哪里了啊？要怎么转车都不会了，都看看字都不懂啊，这个都是法文啊。20年前啊，那个时候至少那个时候法国人都不讲英文了、啊，讨厌讲英文啊。啊，那个时候连警察都不讲，你问警察，他都跟你讲法文，他听不懂啊。啊，这下惨了，在地下三层的，不晓得怎么跑。不晓得哪里去了啊！好在那些牧师们跑去祷告，说不得了，这样去祷告啊。那我就在那边赶快想办法，尽量想办法啊。最后啊，终于跑到地面上来了。我说好了，到此为止了，你们不要跟着我了哈、啊，跟错人了啊！我不懂啊，赶快去找导游去了。哎呀，我就心中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你要跟对人了。你要真正的跟懂的人啊。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啊，什么叫信耶稣啊？你要跟着耶稣啊。我们不但请耶稣到心里来，接受他为救主，我们要跟着他，跟随耶稣的脚踪。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读耶稣的话，读圣经，了解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是如何。 一个真正认识神为父的人不会忘记。下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要了解神对我们的计划，要跟随耶稣，这是一个信靠耶稣，跟随耶稣，耶稣给我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我们真是感谢神，在座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接受耶稣，都跟随耶稣悔改认罪奔跑天路。但愿我们在神我们父亲他的恩典引导中，我们更让他的名被尊为圣，让他的国他的权柄统治在我们身上，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好，现在讲第二个重点，天上的父。当我们想到天上的，那是一个崇高的，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崇拜，我们真有一个敬拜的人生。在这一位父面前，在这一位重生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美好福气父亲的面前，我们要懂得敬拜的人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神的儿女以神为父的子民应当有的心愿。神是值得我们全然的尊敬爱戴。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敬拜这个字，这个 worship 它本来古时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字就是 worth，就是有价值的值得的配得的，然后是 ship， 这个 ship 代表一种状态，代表一种身份，比方说这个 friend 朋友 friendship 代表朋友之的友谊，这个 leader leadership 代表一种领袖的一种身份或者状态。那么这个值得敬拜的状态，这个 worship它从 worth 加 ship 在一起。 worship 什么意思？那就是代表神本身就值得我们全然的尊敬，他是至高的神，天上地上的主宰，在宇宙万有之中至高荣耀。当你碰到一位有名的画家，你会把当得的尊敬给他。我们刚才听邓宪印有名的音乐家在我们这边来赞美神，我们也感谢神，也很尊敬宪印姐妹能够用她的歌声赞美神。我们看到值得我们敬佩的当有的尊敬，那就叫做 worship 的原来的意思。来到万有的神面前，天地的主宰，我们应当从内心产生敬畏，从敬畏产生敬虔。这个敬虔等一下我要讲，我先讲从心中的敬拜。每当来到神我们的父面前，最重要的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敬拜不在乎地点，不在乎场所，不在乎礼仪，不在乎方式，敬拜在乎我们的心灵。我们记得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敬拜神，祖宗敬拜神，都在基利心山上面，那你们敬拜神在耶路撒冷圣殿，那我们祖宗敬拜神有我们流传的方式，你们在耶路撒冷有你们的方式。这些问题耶稣听完之后说不要紧，他们没有关系，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四五百年彼此为敌，撒玛利亚人也用摩西五经，他们在基利心山，那么犹太人他们也用摩西五经，他们在耶路撒冷， 就发展出不同的方式、礼仪、各种做法。但是耶稣说这都不要紧，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今天基督徒之间有的时候因为敬拜的方式不一样而产生一些心理的阻隔，这是不必要的。我们知道以传统的东正教或者天主教，他们的敬拜方式是比较礼仪化的，是比较庄重肃穆的。那么但是以后改教运动以后啊，有一些教会他们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把礼仪都去掉的，像早期的贵格会根本主日崇拜没有节目单的，他们就是在那边安静等候祷告，谁有感动谁就起来分享，就勉励或者唱歌啊。那么近代有一些教会比较活泼一点的啊，唱歌一定会拍手啊，或者摇手或者举手啊，或者等等的动作啊，比较热烈的。那么也有教会是比较安静的啊，安静的，像我们比较安静吧啊，我们就比较按有节目单的啊，节目单，然后各样唱歌按规矩来的啊。这个事情呢、啊，原则我们照什么方式做，不一定要排斥另外一种方式，会产生心理的阻隔。主耶稣说最要紧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还记得当我在台湾侍奉，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住在四楼，五楼跟三楼就在我楼上楼下都是学校的祷告室，祷告室三楼是男生的，五楼是女生的。那么每一天这个祷告时间一到哇，声音大得不得了，特别是楼下这个男生声音好大那我住四楼常常听他们祷告是吧，三楼声音往上面跑而五楼声音，五楼也有一点声音。那我对面的四楼住另外一对同学这一对夫妻是全校祷告最大声的他们那边祷告隔壁都听得到我在那边就要了解适应，有的人祷告很小声有的人祷告很大声不管大声小声当然神都听得见神照样悦纳我们，就是我们之间不必太为这些事情来产生心中的不愉快懂得一同敬拜荣耀的神，在乎心灵，在乎诚实，在乎圣灵引导我们，在乎在神的真理中来敬拜，达到什么目的？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统治王权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敬拜天上的父就会悦纳了。当我们讲到敬拜一定会产生敬虔的心。刚才读的圣经我现在不要再请各位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前后都在谈论一件事情，就是天上的父他是暗中查看我们的神。有的人施舍喜欢敲锣打鼓，耶稣说不要这样子你要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但是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要报答你。有的人祷告犹太人不但在会堂跑到马路口十字路口那么今天当然不可能要被车撞死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车，所以跑到马路口都看见了耶稣说不要这样子，你在你暗中祷告，暗中天上的父他要纪念你。有的人进食也不梳头也不洗脸，看得很苦的样子，也就是说不要了你打扮得清清洁洁的漂漂亮亮的，别人看不出来，天上的父在暗中要报答。天上的父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神。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父在天上在暗中查看，我们就会真过敬虔的生活，我们不会 家里面一个样子，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样子。教会里面是给人看的一面，家里面就不给人看的一面，都是要一样的，在神面前让暗中的父喜悦，这是敬拜神的人应有的敬虔人生。那最后我要讲，这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祷告祈求的对象。你可以来到父亲的面前，这个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啊，是完全可以依靠他的父亲。当然父亲很喜欢孩子来跟他讲话的啊。前几天我女儿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我就很高兴啊，听他讲一点他的情况，问他一点他的事情，沟通交谈啊。那么我记得啊，我女儿小的时候啊，念小学，她放学下午差不多四点钟放学了，她一定回家的时候先经过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跟家很近啊，先到我办公室，我很高兴的，她先来拜访我一下啊。后来发现不是来拜访我，她每一次来，她说爸爸啊，肚子好饿啊，我要买点心，给我一点钱哈。那我说哎好啊，当然要给你钱啊，你要买点心的话。我说不过这样子，我要先问你一些问题啊，你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啊？你在学校里最好玩的是什么啊？你不喜欢的是什么啊？你老师给你教什么啊？我就要考他一些问题，希望他跟我讲话啊。那他就因为钱没到手嘛，就勉强的啊，一定要跟我讲啊，哦、啊、今天干嘛干嘛了。后来我看差不多了，给他钱，钱一到手就跑掉了哈、啊，就没有了，下文就没有了啊。我就心里有点感慨啊，就是。这个做父亲的让孩子有直接跟他讲话的权柄啊，自由讲话。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喜欢跟父亲讲话啊，那么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做神的儿女，多多来到父的面前跟他交谈啊，他一定很高兴。同时你可以交托仰望，跟他要你所需要的啊。所以上帝也说啊，今日的饮食日日赐给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的确是顾念我们的需要，不过神也有原则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是说到神面前啊，干脆主啊，我今年的饮食你都赐给我好了啊，或者主啊，简单一点，今生都赐给我，祷告一次就够了啊，那不行。那这样子神就要你天天依靠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谢饭祷告啊，是每餐一次啊。有人说谢饭可比每餐嘛，每天早上为今天祷告就好了啊，那干脆为这一年都祷告了，我谢饭就谢一次啊。那不行，天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实在是要赐恩的，要看顾保守我们，不但是物质的需要，还要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得胜魔鬼罪恶的权势。在今生撒旦还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靠着祷告依靠神的大能，必能让魔鬼的势力退后，必能不遇见凶恶，不遇见试探，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父亲节，希望我们的心更多思念天上的父亲，他是爱我们的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赎价拯救，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用敬虔的人生来侍奉他，他也是乐意跟我们交往，也是我们一切的依靠，他爱我们是可靠的神。愿天上的父天天引导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低头一同用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我想应该会背，不会背的人就跟着我来用这一段来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